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而且呢也会把这个节目的内容介绍给周围的一些刚刚信主或者是婚姻家庭方面有难处的一些弟兄姊妹。最近我们的确是跟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保持互动，这些新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婚姻上面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有人就介绍他听良友电台的节目，特别是空中辅导。那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只是口上说我信主就是信耶稣，信耶稣是你要真正的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你去依靠神，去经历神。在这里呢，我也再次的要提醒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去经历神，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真正帮助我们的不是人，而是神。因为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特别是诗篇121篇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的，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感谢神吧，神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我相信在生活里面经历过神帮助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神的帮助呢，远远超过金钱跟物质。神的帮助是包括了和睦的关系，心灵的平安，面对困难的时候需要的勇气和智慧等等。这些呢，都只有神才能赐给我们。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且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在神的爱和公平公义当中做每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你跟人发生争执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需要怎样的帮助呢？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止住怒气和寻求和睦的心，而不是说因为我跟他吵架，因为对方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生气，所以呢，我就找一个比他更恶的人，更凶恶的人来对付他。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最近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跟另外一对夫妻发生了一些争执，也就是说对方呢伤害了这对夫妻。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对方他不单单是没有道歉，他也没有止住怒气，更没有寻求和睦的心，反而是一味的要求另外一对夫妻向他们道歉。所以我在这里呢，要提醒每位听众朋友，包括我素琴在里面，当我们跟人的关系 出现问题的时候，求圣灵在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以恶来报恶去对付对方。求神帮助我们吧，当我们心里面有怒气的时候，要学会止住怒气，寻求和睦的心。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段，每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00，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鼓励你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谢。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北京的郭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是郭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父母他们离完婚又再复婚的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父亲，现在的父亲是我的继父，他们是在我们在我小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就不在了，然后他们两人是结的婚，但是呢，就这么多年来，我的妈妈她一直都是属于特别强势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在2015年的时候
是
就离婚了，离婚以后。虽然我们全家信主，但是当时对婚姻的真理了解的不多。2015年离婚以后，这几年，我妈妈她也有很大的改变。然后神也比较恩待我的继父，他在离婚，他在这几年，那几年一直是没有离婚的时候，一直是在家跟着我们聚会，但是没有得救。反而离完婚以后，在去年，还是前年的一场，生命会上，他得救了。得救以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其实他在婚姻当中一直都没有承担，都是我的母亲承担了很多，所以就不管是挣钱呀养家呀，我母亲承担特别多，所以就长期以往他的脾气就特别的暴虐，就在家就跟女王一样，就是就稍微不顺心就会骂人，会就这种，然后就2015年就离婚了。离完婚当时离婚做了一点财产的分割，我妈就给他了承诺，给他200万，在5年之内给完。他们是2015年离的婚，今年是2019年，我妈应该也给了他差不多得有100多万，还差个几十万吧。但是现在是想这样的，因为他我继父他原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也有儿女，我想问一下，如果他们再次复婚的话，这个财产问题。
这个复婚呢，其实财产的问题，我觉得我就不方便在这里说，你们应该找律师来讨论，因为这个是专业的知识。只是我想知道的是，你的母亲当初跟你爸爸离婚的时候，是因为觉得你爸爸没有承担嘛？
就是他们彼此都是在互相消耗，我觉得，都是在互相伤害，消耗到一定程度，就消耗不下去了就离婚了。而且我的继父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家里面被压制，觉得自己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就想着离婚以后自己能够有一番作为，但是其实离婚这几年他也并没有什么作为。
那现在想复婚的是谁想提出这个复婚呢？
其实有很多，就他们两个人，我的继父在得救以后他就跟我的妈妈认错了，他道歉，他觉得这么多年没有承担，你也特别的辛苦，那我的妈妈她也觉得自己，他们彼此互相道歉，他们离完婚以后一直都有联系，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就是说你爸爸真正信了主重生得救以后，知道自己亏欠很多，所以跟你妈妈道歉了。这个道歉不代表说他要复婚吧？
那个我昨天又问了一下我妈的意思，她是说我说对方什么对于复婚什么观点，我妈说我的继父说如果他们两个人复婚能够荣耀神，他一直在祷告，就是我的继父一直在祷告。
嗯，你妈妈愿不愿意复婚呢？
我妈，我昨天问她，她为什么选择就离婚啊？
嗯，
哎，她之前在婚姻当中，就是我继父他有三个孩子，他那边的孩子呢，就是经常呢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来要钱，就是我妈就给了也给了，然后觉得特别的，她觉得特别的烦恼，就是总是要钱，然后觉得，然后现在还要就后来就是牵扯的问题很多。他的孙子也想让我们来养，然后我妈就特别不乐意，然后两人关系也破裂了，想着干脆离了婚，这一切都结束了，没这么多事儿了。
嗯，好。
然后他现在的态度就是，觉得如果结了，如果复婚还是很麻烦，他就在想，哎呀，我觉得我妈态度不太正确，她有点逃避问题。
嗯，其实现在问题不是复不复婚的问题，你明白吗？
啊，
他们两个人现在有很多的问题，他们都要去面对跟去处理。第一，就是夫妻在婚姻上面要承担的角色跟责任，这个首先要把它摆对它。你妈妈呢，就因为一味的要求，期望你爸爸能够去承担，但是你爸爸在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强势之下呢，他越来越萎缩，所以你妈妈干脆就去承担了所有的一切的责任，然后看不起你的爸爸，他就觉得，
对，
觉得你爸爸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干脆他做一个女强人，做一个女王，对不对？那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是第一个错误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夫妻各自在婚姻上面都有不同的角色，你明白吗？这个他们是第一个问题，他们要去处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爸那边的家人的关系上面，两个人没有讲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跟他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既然你爸爸跟你妈妈结了婚，他们两个人是一家人，至于你爸爸的孩子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两个人要一起去面对，不是你妈妈自己去用他们所需求的物质的东西去打发他们，那这个东西是没完没了的，对不对？
对，
对呀，没完没了啊！所以你妈妈就觉得，第一，你丈夫的他不能够承担，第二呢，他那边的家人一直缠绕你们，让你们更痛苦，也因为这样的问题，两个人互相的折磨伤害。所以现在不是复婚的问题啊，现在是他们肯不肯去把这些问题摊开来，一个一个的去面对、去处理。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哎，只要我们复婚是合乎神的心意，荣耀神就好了。什么叫做荣耀神呢？你能够回归于圣经，去看你的婚姻，愿意做好你自己的本分，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圣经说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嘛，同心合意的去面对一切的难处。你妈妈预备好了吗？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她就可以跟你爸爸去讨论，去面对。而且呢，现在我觉得不应该是你来问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你妈妈要复婚，或者是你爸爸要复婚的话，他要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
哦，
对呀，这是他们两个的事儿啊。
他们我昨天问他们，他们也想让我问问，尤其是想让我问一下，就是如果他们复婚的话，想提前做一个财产的公证。这个
至于财产方面呢，我再次的说，这个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帮他们去处理。那现在呢，明白吗？
我妈妈她这几年改变还挺大的，但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她一直是一个人嘛，她离完婚以后，我也结婚了，然后也兼顾不了她那么多，她都是一个人，所以可能在孤独当中她认识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包括对人的态度，做事的方法就有很多改变。
但是实际上如果两个人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是否能够真正的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做的不合他心意的地方的时候，做的不如他好的时候，他也能够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去尊重自己的丈夫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你的妈妈呢还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不是说复婚不复婚的问题，先要灵命更新长进。当他们愿意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去成长的时候呢，可能一步一步的去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明白吗？至于你刚才想知道的关于这个财产的问题呢，这个真的是你们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咨询他们。但是我再一次的说，不是为了复婚而复婚，而是真正的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老我完全的放下，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这个丈夫跟妻子的角色的时候呢，他们才去思考复婚，好不好？
嗯，好的，谢谢您。
嗯，不客气。
风风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
西安的周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什么？
是，你好啊周弟兄。
你好周什么？
是，
我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到家里，然后用我父亲的那个广播无意中听到那个空中辅导节目。
哦，
然后听了之后感觉就是我就是在外面做事情啊，感觉一些不很顺心，就是心里面很焦虑的那种。
嗯嗯，
然后听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心里很愉快的那种。
哦，是，
就是没有负担，
是，
就是然后跟小时候跟家里跟我哥的那个关系就是处理的不好，因为我哥比我大12岁嘛，就是他处理事情方式，我基本上我这种性格就是说做事情起码让我作为一个老大，起码做事情让我要从心里面佩服你，然后我才能顺从你。他因为做事情十多年，做事情就是说我心里面有个结，就是做事情像个女孩子一样的那种。
嗯，
我不喜欢。
嗯，
然后就是说我进入这个节目之后，然后之后我慢慢一点一点从心里去原谅他。
嗯，
每个人都有缺陷的。
嗯，
然后现在嘛，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心里面感觉很轻松很愉快的那种。
啊，感谢神呐。
就是这段时间我吃饭的时候一直有时候都在祷告，就是相信神了，就是说然后想进一步的，就是说用有不好的一些就是撒旦的一些干扰的时候，
是，
我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克制自己，我知道哪些方面不好，慢慢的克制，然后再去祷告，再去然后再去冥想。
是，我想知道周弟兄，你说过年的时候在老家无意当中听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之前你有信主吗？
之前在我今年30多岁，在我12岁的时候完，我家一个亲戚让我妈相信，因为我妈没有念过书的，然后就说写了一张纸条，我看了一遍，然后从小一直记到现在了，里面的话语我一直记得。
哦，
怎么样去祷告，然后我心里面都有数的。
小的时候妈妈信主，所以你就跟着信。
小的时候没有的，我妈没有信。
你妈妈没信主啊？
啊，没有，我家里人没有的。
哦，
因为家里面在农村的，因为有时候农村的一些就是说信主的各方面有些他怎么说了不一样吧，好像是。
嗯嗯嗯，那我觉得最感恩的是刚才听到你说你现在能够接纳你的哥哥，而且也知道人都有不同的软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就是说然后我慢慢原谅他了之后，就是说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十字架，然后我手里拿了一个十字架戴在我哥的脖子上了。
嗯，
就是说感觉我从心理上慢慢一点一点的去试着去原谅他。
那你现在，
因为我做事情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然后我要去探索那个原因的，然后去问那个究竟的，你知道吗？这种性格。
会不会你的焦虑也会少了一点呢？
焦虑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刚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心里面很愉悦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说偶尔就是说心里面还是很焦虑的。
就是说你对你所爱的人就是说你对他们的要求也是蛮强的，而且你常常会执着一些事情，对不对？你过年回老家，那你现在还在外面工作还是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啊？
我现在还在家里。
还在家里面，那你打算你的前面的路怎么走？
前面的路我就是说以前我就是说以前的路就是说以前我也不知道，就是浑浑噩噩的就这样过去了。以前不认识自己的价值，现在相信神了之后，我自己在有时候在问自己，我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价值是什么？
是，
我有时候自己在会问自己。
哦，现在信了主之后开始会思考这个人生的意义了，对不对？
对。
感谢神。那你也要，因为你
我说我不能这样浑浑噩噩下去。
对对对，
我说以前嘛做事情没有规律性的，就是说想到一出是一出的。现在嘛就是说我想就是说以前的自己告别，就是要重新认识神的那天开始，我就说重新像活过一次一样，我说重新出发，然后重新开始。
那个周弟兄啊，但是你现在也要做一个打算，做一些就是说因为你已经30岁不年轻了，就是你要计划一下怎么样去工作，怎么样去走前面人生的方向。那在你没信主之前，我相信你是迷失了，因为你是浑浑噩噩的。但是现在你信了主，你开始去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你有没有打算过就是说要出去打工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呢？
我还是要做生意的，就是说我的现在对自己的目标很肯定的，就是这样。
你有你的目标就是做生意，对不对？
对。
这个很好，有自己的目标，去做生意是很好，但是也别忘了你的这个属灵生命呢是需要成长的，不是只听节目就可以让灵命成长，还需要你跟弟兄姊妹的互动啊，教会生活啊，去听道啊，这个都是需要你在当中去寻求神的一个途径。所以你有教会生活吗？
教会生活没有的。
你们那里应该有教会吧？
教会有的，有的就是说怎么说了，这边的教会就是多是很多的，就是说我怕有进一个教会嘛，就是说现在我暂时就是说听空中辅导节目。
暂时听这个节目，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教会，对不对？
对对。
那我想我们要为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委身在当中，跟弟兄姊妹有互动祷告。因为我刚才说了，听节目也重要，但是呢，我们不是只听到，还要行道，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把你所听的东西跟你的弟兄姊妹或者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这个呢比什么都宝贵。所以我们要鼓励你的是能够就是找合适的教会，在当中去学习，去关心，互相的支持，团契生活是很重要。因为你一个人坚持信仰，在灵里面是需要有人扶持你，需要有人陪伴你，跟你一起去走这条成长之路。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吧。
就是说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点一点改变，让家里面的人看到我一点一点在改变，然后家里面人也没有相信，然后就是说让家里人看到我的改变之后，然后我就是说家里面的家族的一些人员也让他们相信神。
这个很好，让家人能够信主是我每个人的心愿。
人懂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人这一辈子总归要有自己的信仰的。人没有信仰是活着不明不白的，是不是？
对，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神，但是呢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你刚才说愿意让家人看到你的改变，也想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是好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但是另外一个也别忽略了你自己的责任跟本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儿子，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也不能游手好闲的在家，你就要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明白吗？
这点我就是说我思想的意识在思想意识里面很强烈的，我不是说在家里面就是说待久了就是很焦虑的那种人，我就是说特别喜欢做事情的人。
所以你目前在这个老家你也工作对不对？
在老家没有的，就是说我在外面就是说做事情做了十多年了，就是说难得回来一次，我说过了十五之后再走。
所以你有计划，你有打算，对吗？
对。
好，那为你感恩。那周弟兄啊，我想你离开老家，现在在老家跟家人在一起，好好的陪伴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父母年纪大了的时候，儿女能够在身边陪伴他们，我相信父母最开心。我们也为你之后离开家到外面去做生意也好，打工也好，就是能够好好的依靠神，又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有弟兄姊妹的陪伴，为这件事情也祷告好吗？
可以的。
好，我们特别感恩今天听到你们这么宝贵的见证。那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不好？
可以的。
你发电邮给我们也可以，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也可以。
好的，
好，
谢谢，
不客气。 安徽的刘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周师母。
你好，刘姊妹。
很感谢神呐、啊，就是我结了婚之后啊，能听到空中辅导。说实话，您的教导啊，对我的婚姻呢，教育孩子呀，还有家庭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嗯，感谢主啊。
嗯，真的是感谢主，神的带领，真的是神的带领。
嗯，你是结了婚以后才听到的吗？
嗯，不是，我小的时候也一直信，但是我感觉就是知道信，但是对圣经啊，对这方面各方面没有懂那么多。
嗯，
然后呢，就是真的，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说听空中辅导就是胜读十年书，我感觉真的不止胜读十年书。那像我们内地，我们安徽啊，我您看我年纪轻的，我那时候小学都没毕业，然后我感觉听了你们的节目啊，真的是。哎呀，我长了多少知识，多少知识都不知道。
嗯，感谢神，真的是感恩呐、啊，这是神的恩典呐、啊。对对对。
嗯，然后我就时间抓紧一点，我就赶紧跟我说跟你说一下我的事，好吧，师傅。
嗯，是。
其实两年多年前，我也给你打过电话，就是带孩子嘛。之前我只是偶尔的听一下，然后这几年是一直在继续的听。
嗯。
然后我把我的儿子2岁半的时候带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呢就是压力很大，
嗯，
我就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就是引导我教导我，又说您的话语。
嗯，
很感恩呢，感谢神给了我一颗那个就是说受教的心。
是。
然后这几年我的孩子我们一直都带在身边，虽然说在外面打工的生活呢比较辛苦，
嗯，
但是其中的快乐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辛苦中那种快乐，真的是就像周师母所说的，是自己能体会到的。别人可能看着我比较苦，就是用世俗的眼光，但是我自己感觉到真的是很快乐，
是是，
也很幸福，很幸福，真的是很幸福。不过这次打电话呢，是因为小孩子要升小学了。
嗯，
但是很感恩。然后也给了，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们这边厂呢有名额，可以在这边上本地的小学，但是名额只有2个，竞争很大的。
是，
竞争力很大的，所以说我又为这个事又感到有点压力。
孩子现在要上小学了。
嗯，对，我是希望能在这边上是最好了，是吧？
嗯，
也是能带在自己的身边。
就是说你们那边有2个名额是让你们这些孩子可以去读的吗？
对，有公立的。
哦，
还有就是可能这边还有一个3小，今年9月份又开始招生，是1小和别的学校两个学校合并的，又造了一个新的学校，一起搬过来，然后对外还招生，也有机会。也是一个机会，但是也好多未知数吧，可能信心不够吧。感觉交托不了那种。
你现在跟孩子就是全家人在一起，但是不是在你的老家，对不对？
对，我们在外面。
在外面，所以你们这个孩子念书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从外地过来，就是说有这个一些限制，但是现在学校给你们这些孩子有2个名额让他们能够上学。
嗯，对，我们厂，我们公司嘛。
啊，你们公司里面有2个名额，这样的话，如果孩子能念上书的话，就不用回老家了，对不对？
对，是这样的。
是是是，哎呀，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祷告，要求告神来帮助。所以这就是你今天来电话，希望我们为你的孩子能够上学，有这个名额能够上学祷告吗？
对，还有一点就是厂里嘛，毕竟就是世俗的他们人际关系哈，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像他们都有3个孩子的话，目前知道有3个，2个名额是不够的嘛，就是等于说排不上。
是。
所以说就是他们会送礼啊干嘛的，可能我这人际关系这方面就差好多了，是这样的。
哦，目前你们那里有3个孩子啊？
听说，对。
哦。
说还有一个食堂包食堂的那个老板家的小孩子也要上，就是我也想就是生一下，就是说有一线希望，我还是希望坚持一下的，是这样的。
嗯嗯 有没有，他们有没有什么条件呢？
嗯，没，就是要买社保嘛。
嗯，
不过厂里的话，我是买了，我是买了，但其他的就靠这些了，就看跟那个，就看到最后了，我也不太清楚。
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做，我们都做。但是呢，然后就把这个后果就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给神。
嗯，
因为有些事情呢，我们担心或者是忧虑，对整个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也帮不了你们。
嗯，
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我觉得坦然无惧的来到主面前，把你们的心思告诉神，做你们应该做的，然后就把这个后果就借助祷告交托给神。那无论成或者是不成，当然你还有你的丈夫孩子都希望成，我们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有书念。万一真的是该做的都做了，而今年孩子没有这个名额念书的话，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等明年。因为我知道你的孩子是六岁啊，对不对？
对，就是到8月24号才六周，刚好挂上了上小学的名额。
对对，所以我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就行了，其他的我们就放手交托给神。我们人呢，能做的有限，这也是我最近要学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当你有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那么纠结，你的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是的，可能这个功课等这一段时间过去了，等到我回头想想的时候，可能才那个吧。
嗯，
知道也是知道，就是自己好像跨不过去心里那一点点的小障碍一样的。
嗯，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老我在当中一直操控我们，对不对？
对，
那个。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在当中呢？都是因为那个老我，老我在当中一直鼓吹我们应该这样做，能够这样的话就好，好像很有面子。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从自己的自我这个方面去想事情，而是没有想到，如果这一次不行的话，是不是神会把更大的祝福给你的孩子呢？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看到的就是眼前啊，对不对？
嗯，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学的一个功课。那刘姊妹，我觉得呢，真的是要为你的孩子的这个上学学习祷告，那尽我们所能的去做，我们也好好的祷告，那剩下的呢，我们就不用操心，交托给神。无论是能上学也好，不能上学也好，可能今年不能上学的话，明年上学对他来讲，对他的学习更好也不一定，你明白吗？看事情呢，我们不要只看一面，我们永远要看到它的好处。我们如果只看一面的话，只会钻牛角尖的。好吗？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会为这个孩子的学习祷告，能够有这个上学的机会祷告，好不好？
好
的。
其实我也知道那个，就是可能还是求主给我信心吧。
最重要的是你要信得过神，神会把最好的给你们，对不对？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寻求神的人一样好处，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对不对？
对
呀，我们要信得过神所说的话。
真的很感恩主师母。我觉得哈，之前2年多我给你打电话，你说等到你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你再回来看你孩子的这几年，你感觉挣再多的钱也抵不过你陪这几年，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没到那个年龄，我已经体会到了。
感谢主吧，感谢神。
真的是。
好啊，
那再三祝福你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彼此代祷哈。好，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发电邮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难打难欠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何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傅你好。
你好啊，何弟兄。何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哦，我儿子搁网上玩游戏，对不住我嘛，还借了贷款嘛，啊是，去年入14万一下子，从5月份到11月份吧，一个月。
你是说你儿子在网上玩游戏吗？
啊，对对，我玩游戏，你是赌博形式的。
赌博形式的。
对。
所以他现在借了很多钱。
对。
嗯，
我为了给他换，是不给他换着要的。
他在外面赌，就是玩这个赌博的游戏，借了很多钱，对不对？
对。啊，那暂时那几万给他换了，还有5万多块钱吧。我意思叫自己换可以吗？这。
你儿子多大了？
也29了嘛，还结婚了嘛？
29了。
对。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还钱呢？这是你赌博输的钱吗？
不是，我儿子吧。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给他还呢？
上回他俩挣了6年钱都输光了，他挣了5-6万，这又没到几天，又没到一天就7、8万一下子。
嗯。
搁网上借高利贷嘛。
所以呢，你。如果给他还钱的后果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明白吗？
我知道，偷了2-3次给他换上了，又换上6块钱，又在治。
那我刚才讲了一句话，何弟兄你要听清楚，你帮他还第一次的时候，第二次就会更严重。第一次他借的没有这么多，你帮他还了，第二次他借的更多，对不对？你听到我说话吗？
我听见了。
我讲的对不对？
对。
好，那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一次要不要帮他还？如果你这次帮，
我一直不要帮他还，要是自己做给自己承担嘛，就是。
对呀、啊，自己做事情自己承担呐、啊。他如果是还不了，坐牢你也叫他去坐牢啊。你为什么帮他还钱呢？今天你儿子是有问题。29岁的一个大人，他不务正业，他沉迷网上的赌博。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责任一半在你的身上啊，因为你帮他还钱呐、
啊。他偷完我没帮他还，我这个我儿媳妇帮还，偷完是入2万多，3万多给矿了，又写着又入个7-8万。
嗯，那我跟你讲啊，赌徒呢，他是没完没了的。尤其是你们帮他还钱的话，你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你听到我讲话吗？
听见了。
所以你帮他还钱就表示你在害他，那你就要问你自己要不要帮他还钱。
我的意思，这我叫自己承担了。我经常听从辅导嘛，我听20多年了，从19大概是1993年就可以听了嘛。
你听了那么多年，那你当初就不应该帮他还钱咯，对不对？你帮他还钱本身就是害他了，一次一次比一次厉害，是不是？我们说一个吸毒的人，我们要帮他戒毒的话，就是不让他去碰那些毒品，但是你呢就是一直让他去碰，因为他吸毒他没钱，你帮他还，他再去吸毒，他再还，这个赌博也是一样啊，你明白吗？
啊，他是就是上网搁网上买彩票嘛，就是彩票可能就
这个也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啊，
啊
越沉越严重啊，你知道吗？所以再次的提醒你，儿子他自己不务正业，他赌博，他无论犯下多大的祸，你让他自己去承担去面对。你如果帮了他的时候，他可能永远都好不过来。今天太多的父母就是不舍得，所以呢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害了孩子，明白吗？所以要不要换钱是你自己要做决定了，而不是你打电话来问我，你自己要做决定。所以何弟兄，那现在我要问你了，你到底这一次他欠的钱比上一次更多的时候，你要帮他还钱吗？
我不要他我是只是换小部分。
哎呦，
将近2万多吧。
你想帮他换小部分呐、啊？
这个钱他借的旁人的，意思你，我先付了，到他以后再还知道吧？有给他压力，我是这样的，我是我直接没给他钱知道不？
那无论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啦。但是呢，我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儿子他这么大了，我们做父母的教育上面最大的失败是，我们要帮助孩子自己做事情，自己负责任。如果他自己做事情，而那个后果让别人去承担的话，这是很失败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有了不好的恶习的时候呢，我们更不能够因为爱他的缘故帮他去处理这些问题。你越帮他，他就越沉迷，他就越走不出来，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呢，你不是在帮他，是害了他。所以何弟兄，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爸爸，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真正的从这个赌博的沉迷当中走出来，好吗？我们为你祷告哈。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听完刚才这四位主内家人的这个电话心声以后呢，我相信他们都很需要我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所以苏琪呢也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参与这个祷告的服事，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一起为这些肢体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真正的帮助。过去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或者是四处找人来帮忙。主啊，你再次的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耶稣基督，你才是我们的帮助者，让我们懂得依靠你，仰望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不要担心，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叫我们从你那里得到连续，得到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平静下来，更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处境跟需要。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北京的郭姊妹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祷告， 过去他们的婚姻有很大的问题，也因为两个人不懂得去面对跟处理而造成离婚。主啊，感谢神，你是怜悯他们父母的那位救主。离婚之后，你让他的母亲真正的信了主，也让耶稣基督在他母亲的心里面成为一个恩典跟力量，使他母亲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也因为如此，主，你的恩典也临到了他的父亲的面前。他的父亲回过头来看到他们夫妻相处的模式的时候，知道自己的亏欠，而愿意真正的悔改，更向他的妈妈道歉。主啊，还是深深的相信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把这对夫妻他们想复合的这件事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他们夫妻真正的好好的面对面的去思考他们要复合的时候要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只关注财产的分割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恳求天父，你能够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长者来陪伴这对夫妻，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回到主你的爱当中来修复他们的关系。求主你怜悯。我们同样的也把西安的周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一个人能够信靠主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你带领周弟兄在无意当中听到空中辅导，借着我们的节目让他得到安慰，也看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弟兄他承认过去自己焦虑是因为看不惯哥哥的很多缺点。主啊，我们看到你自己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你释放了弟兄，也让他学会了接纳了自己的哥哥，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的亏欠跟软弱。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的焦虑也消失。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主啊，我们在这里更恳求天父，你引导弟兄前面的道路，让他在走前面的人生道路里能够继续的专心的来仰望主，让他学会寻求神你自己的帮助，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而是能够走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意里面，一生一世的跟随主，相信主你必定会引导他前面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同样的也把安徽的刘姊妹的孩子的学习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过去这么多年来你帮助这位姊妹借着空中辅导，借着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让她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我们在这里看到姊妹她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无论是夫妻相处或者是亲子教育方面，她都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在当中的奇妙的工作。主要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恭敬的把他孩子要上学的这件事情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天父，你知道在有限的名额当中他的孩子要读书的需要，主啊，但愿让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完全的依靠神，仰望神，也让他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交托仰望。我们深深的相信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把这位姊妹跟他的孩子他们一家人都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最后我们也把安徽的何弟兄他的儿子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详细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求天父你看顾何老弟兄，让他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儿子真正的好，让他不要一味的帮助儿子还债。我们恳求主你也怜悯他的儿子，在父亲的帮助跟天父你自己的怜悯之下，让他能够真正的从这样的一个赌博的捆绑当中 走出来，能够享受完全的自由。我们把这一对父子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天父你亲自恩待。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青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也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能够继续在祷告当中为有需要的主内家人守望跟带祷。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